普京的右手诡异相片传到哪里都是，红军城惊艳末日骑兵，马云的老婆花了 1.8 亿买落伦敦前意大利大使馆，美国反共州汪浩华自由民主不容退让，核潜艇细节爆出了分歧，美韩关税协议卡住在这里，在日本的中国籍男子爆发冲突，涉命案未遂被捕。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每日要闻。纽约邮报报道，73岁的普京近日出席一场在篮球场举行的公开活动的时候，被发现怀疑是身体不舒服，双手紧握拳头，其中右手异常肿胀，甚至可以看到静脉异常突起，再度引发外界对他健康猜测的怀疑。乌克兰内政部前顾问格拉先科对媒体直白地说，普京的手肯定出了问题，不只是肿胀那么简单，血管也夸张地突了出来。他同时讽刺普京在对乌克兰的血腥战争中，自己亦逐渐被血吞没。乌克兰媒体名人德米特罗·戈登就说，普京的右手看起来肿得痛啊，似是压力和疾病的综合结果。这些评论随即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蔓延开来，关于普京病情恶化甚至提前腐烂的揣测再度升温，掀起了热烈讨论。有趣的是，网络亦因为一张现场的相片而炸开，好像一锅粥一样。相片显示普京穿着高跟鞋，同一名身高正常穿着的女性站在一起，两个人的身高几乎相同。这件事在严格控制形象的克里姆林宫公关规范里面极为罕见。俄罗斯网民嘲讽说，沙皇不只是在这缩小了，连只手都就快在死之前腐烂了，并且戏称这张相片可能令到公关团队里面有人没饭碗了。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关注普京右手不自然的状况。普京有一次在军事访问的时候被影到手上出现了黑斑，更是有其他相片显示他手上有多处静脉注射的痕迹。另外，普京有一次发言的时候被发现手不停地在震，令到他被怀疑罹患帕金森氏症。普京在今年出席中共93阅兵，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倾到器官移植一事被海外媒体披露出来之后，令到外界更加怀疑他对健康的焦虑。现在俄乌双方仍在乌东激战，各自亦都搏晒老命地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总参谋部发言人安德烈·科瓦洛夫11号表示，乌军已经在米尔洛克拉德地区完成轮换部署，受伤士兵亦顺利撤离，同时新的补给和弹药已经运到前线。与此同时，后勤支援工作亦都正在红军城方向同步展开，那里的战斗依然激烈。俄罗斯社交媒体 Telegram 流传的影片显示，那里的战况则呈现出近乎末日电影咁嘅影像。俄军嘅突击部队喺浓雾同恶劣天气嘅掩护下推进，几十名士兵开住改装嘅摩托车同埋受损嘅卡车，甚至走路咁去，试图突破乌军嘅防线。有网友形容呢一幕唔系疯狂麦斯弗利沙欧，而系现实版疯狂麦斯阿尔科霍萨，战场就好似末世嘅废土咁样。根据智库战争研究所掌握的信息，人力短缺的俄罗斯已经开始强制部分征召预备役人员，包括塔旦斯坦共和国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在内的几个乌克兰军队经常袭击的地区。表面上的理由是要他们去守油库和电厂，但也可能将他们投入前线。彭博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副总统曼斯和国务院卢比奥10号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会晤的时候，再次敦促安卡拉当局等北约成员国停止购买俄国能源，以协助结束乌克兰战争。据报道，北约成员国本身已经在减少采购俄国能源，美国这个举动是进一步施压。土耳其是继中国和印度之后俄国石油的第三大买家。彭博社先前指出，在美国制裁莫斯科的两大石油生产商之后， 土耳其炼油厂最近开始减少俄国原油的采购量，但并不打算完全停止购买。俄国亦是土耳其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双方现在正在就长期合约进行谈判，因为现有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年底到期。欧盟这边亦在重新审视其本土安全能力，并启动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重新武装行动。英国金融时报11号独家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披露，欧盟执委会已经开始在冯德莱恩的带头下，正在筹组一个新的情报机构，将设立在欧盟执委会秘书处内，并且计划从欧盟情报网络中招募专家，从各成员国借调情报官员，负责汇集和分析资讯，目的是将各成员国手上边的情报整合起来，令到资讯运用更加顺畅、更有效。事实上，情报共享在欧盟各国之间仍然是一个敏感议题。好像法国这样拥有强大情报资源的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对伙伴国分享敏感资讯持谨慎态度。还有匈牙利等亲俄政府的崛起，只会加剧合作的复杂度。与此同时，德国联合行动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索尔弗兰克中将表示，柏林已经做好同莫斯科开战的准备，并随时准备协助向俄罗斯边境部署80万北约部队。下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人普遍的不够气的问题，尤其是经常感到疲倦、思维迟缓、专注力下降的办公室一族，和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补充元气的朋友，还有成日是手脚冰冷、晚黑睡不好的中老年人，这些都是气亏的典型表现。健康520的补气18味正是针对这些人群设计的膳食补充剂，它透过补气、养血、增氧，帮助身体恢复元气，改善精力不足、虚弱状态。如果你也是被上边这些问题困扰，不妨了解一下补气18味，为自己的身体充充电。购买详情请你登录健康520网站。特别提醒，现在健康520的产品仅限亚洲地区销售。金融时报报道，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老婆张英去年秋季以1950万英镑折合大约1.8亿元人民币高价买落伦敦前意大利驻英国大使馆。报道说，根据伦敦土地注册局记录以及知情人士披露，张英买落伦敦贝尔格拉维亚区的一栋豪宅，这栋联排别墅是二级历史建筑物，1920年代曾经是意大利驻英国大使馆，亦曾经是意大利国防武官办公室。这个建筑物占地7948平方英尺，之后被改造为住宅，里面有一间电影院、电梯和六间睡房。这处豪宅去年曾经两度成为新闻焦点，一次是挂牌出售的时候，另一次是最后尾成交的时候。当时负责销售的房产中介指出，买家被这处房产的显赫地段和高级安保所吸引，但并未透露买家的姓名。报道说，中国科技巨头希望对其大笔支出保持低调，所以很多相关房地产交易都是透过英属维京群岛的匿名空壳公司进行交易。马云家族近年扩大全球资产，张英去年支付4500万新加坡币买落三间连埋一起的店面。金融时报还曾经报道，张英是一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股东，马云曾经通过这间公司收购了法国的一座酒庄以及提子园。2015年马云家族透过一系列维京群岛公司买落香港太平山顶一处豪宅，这个豪宅一度为比利时政府所有，并作为比利时领事官邸。马云将原来的建筑基本拆除，然后花了几年同起了一座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全新豪宅。同一年，马云还在美国纽约斥资2300万美元买入了一栋占地超过2.8万英亩的庄园。美国总统川普7号宣布11月2号到8号为反共产主义州。对此，台湾作家汪浩11号在 Facebook 发文，详细解释这项活动起源背景， 2025年改名的意义以及核心精神。汪浩指出，反共产主义周是美国政府为了纪念共产极权体制造成的历史悲剧，强调民主与自由价值而设立的纪念活动周。反共周这项活动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1959年由美国国会通过，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成法。当时的目的是声援东欧、亚洲以及世界各地受共产专制压迫的人民，展现美国反共立场。此后，每届总统几乎都会发表相关宣言。汪浩进一步解释，2025年美国正式将名称改为反共产主义周，象征从冷战的历史回顾转向当前全球威权复辟的新挑战，尤其针对中共、北韩等共产威权国家的扩张行为。川普政府强调要汲取共产主义带来的人权灾难、经济崩溃和思想压制，警惕其再度蔓延。至于核心精神，反共周的重点不只是反对共产主义，更是纪念自由与反极权价值。美国在这个期间会举行演讲、学术座谈、展览，并邀请流亡者、生还者分享经验，这个是提醒国人自由得来不容易的，威权和极权仍然可能以新的形式出现。汪浩最后说，简而言之，反共产主义周是美国以国家名义重申，自由民主不容退让，历史错误不容重演。他直呼台湾亦应该设立反共周。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两个礼拜前在 APEC 峰会上边宣布已经就关税和安全议题达成协议，但到现在双方仍未有公布任何书面文件。南韩官员透露，推迟的症结点似乎是卡在南韩要求建造核动力潜艇的相关细节上边。川普当时称，潜艇虽然获得批准，但将会在美国的造船厂建造。分析人士亦质疑，美国是不是会愿意转让相关的敏感技术。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9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自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议题被提出之后，美国各部门似乎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整他们的意见。报道指出，除了潜艇议题之外，协议的其他部分都已经准备就绪。一名产业通商部官员表示，关于降低关税的协议草案可以视为定稿。另外，一份关于南韩对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亦已经准备好。由于现在协议跨关，其连带造成的经济冲击亦都已经开始浮现。11号韩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跌 0.7%， 创下7个月新低。南韩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宽在国会听证会上更透露，现代汽车已经在美国市场的出口受到重创，估计每个月损失高达3000亿韩元。据共同社报道，中国38岁男子包建章在日本开的士，10号晚间9点几开到三重县伊贺市借直丁名板角道的伊贺服务区，因为停车位问题同一名男子爆发冲突，试图将他从车上边掟落。11号被警方依照涉嫌杀人未遂罪逮捕。伊贺警察处表示，包建章当时同46岁上班族发生争执的时候，上班族一气之下就爬到引擎盖上边，而包建章这个时候采取突然加速急停蛇行这样的方式开，想要将对方整跌落来。警方认为，虽然最终只是造成上班族右手轻伤，但整个过程疑似是存在杀人意图，所以以这样的罪名侦办。包建章对此则全面否认。与此同时，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暗示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斩首的贴文今日继续在日本政坛燃烧，朝野政党都表态抗议。自民党今日做出决议，要求政府采取包括驱逐出境在内的严正措施。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今日在记者会上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并表示对中共提出抗议， 已经向对方说明答询的主旨以及日本政府立场。对于高市早苗昨日的表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随后声称，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涉台创言论，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敦促日本立即停止挑衅越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